各位弟兄姐妹早安，
早安。
今天呢，来跟各位分享一个主题。这个主题呢，我们会连续分享四次，也就是两个礼拜。这个主题叫做“神给我们的二选一习题”。今天我要谈的是两个字的差别，就和却。就就是就是的就啊，我就是很喜欢做这件事情的那个就啊，却呢是。但是他却怎么样啊？那个却，好啊，我先讲一个故事。有个姐妹，一直是教会中最爱读神的话语，也最热心带领所有人一起读经祷告的。她当然也在教会中担任各种服事，关怀、探访、带小组、参加敬拜团、担任敬拜主领。各样的侍奉，他为教会非常的热心，所有弟兄姐妹都以他为学习的标杆呢。作为一个教会的牧师啊，其实巴不得全教会都是这样的热心、主动、积极、爱主、爱读圣经、爱祷告的弟兄姐妹。有一次呢，教会敬拜团呢，原本预定要负责打投影字幕的同工，突然临时不能来教会了。那教会的牧师呢，就去拜托这位姐妹说，可不可以帮忙打一下投影字幕。结果那个姐妹大发雷霆说，牧师，我是敬拜主领耶，你怎么会叫一个敬拜主领去打投影片呢？各位弟兄姐妹，你觉得这个姐妹的生命如何呢？反思这个故事，我们会发现呢，在这个姐妹的心中，其实这个姐妹代表了很多教会弟兄姐妹的想法。在这个姐妹的心中呢，教会的弟兄姐妹、教会的事工是有高低之分的。我就在想，真的吗？教会的牧师就比较高，弟兄姐妹就比较低吗？敬拜主领比较高，打投影片的比较低吗？圣经读完十遍的比较高，读完一遍的次高，那没有读完的原本低人一等吗？这件事情让我百思不得其解，因为似乎我自己成长的教会背景，我自己所听了这么多关于生命的道理，好像也或多或少的暗示我或者教导我这样的一种观念，但是怎么想都不太对。直到有一天我终于想通了，才发现过去大多数教会对于灵修的标准都放错了。因为我们都认为只要你有读经祷告的生活就是有灵修，因此灵修是用读经与祷告来衡量的。换句话说，当你读的经越多，祷告越多，好像你的属灵生命就越健康，因为你灵修的功夫就做得越好。我们接下来这两个礼拜的四次讲到呢，其实主要要来谈的呢是基督徒生命最基础的功夫，是贯穿整本圣经的基本功。过去教会在谈灵修的时候呢，常常会谈到一种概念，就是我们越多灵修，我们的属灵生命就会越健壮。这种说法会给我们一种印象，我不知道会不会给各位这样的印象，至少给了我一个很清楚的这样的印象，就是灵修啊，就像去健身房练哑铃一样，每天早上灵修读经，就好像我一大早我就去健身房拉重量，只要愿意经历那个操练的过程，我们都知道我们去健身房有时候去报个名然后就不会再去了，可是只要你愿意经历那个操练的过程，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变成属灵肌肉发达的属灵伟人。这种观念大量的在教会里面产生，但是其实这个观念并不是很正确，反而会让我们产生像刚刚我讲的这个故事一样，让我们在教会的生活里面产生了一种属灵程度的区别。他圣经很熟，讲话都已经引经据典了，随时都叫人祷告，他一定很属灵了。哎呀，这个人啊，他读过神学院，而且还读到神学博士，他一定很属灵。他都不读圣经，都不祷告，他一定很不属灵。 而在教会里面也有另外一个现象啊，就是比较属灵的，我们就会觉得他在教会讲话比较有分量，于是呢，教会就开始产生一种属灵骄傲症，好像这些比较敬虔的、比较寻求神的，他们就比较厉害。可是，这不应该是敬虔的结果，这不应该是比我读经读的更多的人应该产生的结果。敬虔的结果，读经读的更多的结果，应该是更像耶稣啊，更像耶稣应该是更谦卑柔和，而不是属灵的骄傲啊。那问题就来了，到底问题在哪里呢？各位，今天早上我们要讲的第一很重要的重点，请各位记起来。第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是，读经加上祷告不等于灵修。请你把它想象成一个数学算式，读经加上祷告不等于灵修。我记得我有一次在一个教会分享一个信息，就谈到灵修，我就讲第一点就是这一句话，读经加祷告不等于灵修。我看到那个教会的牧师坐在下面听了，脸都绿了，我就想说，天哪，我们怎么找来一个这种牧师呢？讲读经加祷告不等于灵修啊，这不就是我们大家一直都认为的吗？灵修就是读经祷告啊。可是各位，你仔细想一想，读经加祷告其实不等于灵修，但是灵修却需要读经加祷告。我解释一下这个逻辑啊。在美国，多数的房子都是木头造，用木头加钉子造。但是木头加钉子不等于房子，反过来，房子需要木头加钉子，这个逻辑应该很简单。读经加祷告其实不等于灵修，你可以为了任何的目的读经，你可以为了任何的目的祷告啊，就算称呼主啊主啊的都不一定被神所认识啊，读经加祷告不一定是灵修。可是你要灵修，你却一定要读经和祷告。那问题就来了，到底灵修是什么？今天我要讲的第二个很重要的重点是，也请大家试着记起来，灵修不是要让我们把自己的等级越修越高，也不是要让我们越修越强壮，更不是要让我们越修在教会这个群体里面就越来越有分量。请注意听接下来这一句话，灵修是要让我们把自己越修越小，好让已经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在我们生命中更显为大。我再说一次，灵修是要把我们自己越修越小，好让已经住在我们里面的圣灵在我们的生命中能够更显为大。我分享一个图给各位看，在投在荧幕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看到。这个图呢，是学员传道会的一个手册里面叫做四律传福音的手册里面提供的一张图啊。这张图的意思是这样子的，你会看到一个圆圈，大圆圈代表我的生命，而里面这些黑点呢，不同大小的黑点呢，代表我生命里面的各种事情了。那这些事情呢，有大的，有小的，有复杂的，有简单的。可是呢，这些事情在我生命里面，它的排列顺序是混乱的。而在这个圆圈中间有一把椅子啊，然后我坐在这把椅子上，这代表什么呢？这代表我在管控我的生命。然后你会在这个圆圈外面右下角看到另外一个东西，是一个十字架。这个整张图代表的是，这个时候我还没有信主，所以神在我的生命之外，而我在掌控我的生命，而我的生命是混乱的，就像这些实心的黑点一样，大小不一样。那么学员传道会在四律手册里面呢，提供了第二张图，第二张图是这个样子。第二张图是这个样子的， 二张图呢，是当我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生命的救主，耶稣基督就进入我的生命里面，并且坐在我生命的宝座上，而我就退位到旁边了，而我的生命呢，就变得有序了，变得有秩序了。哇，我们每个人都很希望我们的生命成为这样子，所以他们就用这两张图来告诉那些未信主的人啊，说我们的生命也要接受耶稣基督做我们的救主，这样我们就能从第一张图啊变成第二张图。可是呢，其实啊，还有第三张图，宣传大会并没有放在四律这个手册里面，而是呢放在另外一本关于门训的书里面。那一张图呢是长这个样子。嗯，各位有看到吗？啊，这张图呢是我坐在宝座上，而我邀请了耶稣进入我的生命里面，所以十字架也在我的大圆圈里面，可是我依然坐在宝座上，所以我的生命依然是混乱而无序。这三张图呢其实代表了三种生命。第一种生命是神还没有进入我的生命里面的生命，第二种生命是我完全让神来掌管的生命，第三种生命是我接受了主，接受主做我的救主了，可是他并没有真的做主，就是我还在做主。各位，如果我们接受了主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的生命，可是呢我们还非常的强壮，我们还非常的大，我们甚至读更多的圣经来装备自己，让自己显得更强壮，我们就很容易掉到第三张图的状况里面。可是我们真正要做的是把我们自己越修越小，让我们从我们生命的原本掌控的宝座离开退位，好让进入我们生命成为我们主的那个主真的能够做主，坐进我们生命的宝座里面，好让圣灵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能够越发的显大。所以呢，这样能够明白了吗？读经加祷告不一定等于灵修，因为读经加祷告有可能让我们越修越不属灵呢，有可能让我们越修反而越骄傲哦。骄傲不是圣灵的果子哦。但是你要灵修，你要操练让神坐上你生命的宝座，你却需要读经和祷告。那么为什么神的话那么重要呢？虽然读经祷告不等于灵修，但是灵修需要读经祷告啊。那么为什么读经祷告神的话，领受神的话这么重要呢？今天我们要来看一段经文，是创世纪很前面的经文，创世纪一章三到四节。我们要从神开始创造的前三句话来看神的心意。神开始实行他的创造的前三句话呢，写在创世纪的第一章三节到第四节的前半段。第一句话叫做神说要有光。第二句话呢，我相信很多弟兄姐妹都会直觉背出来对吗？神说要有光之后是什么？就有了光，对吗？好，所以第二句话是就有了光。那么第三句话是什么呢？第三句话是神看光是好的。所以神创造世界呢就是这三句话，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从这三句话我们可以看出一个结构，这个结构也贯穿了创世纪第一章里面这个神的创造的 这六天创造的内容。我们在这六天里面都可以看到这个结构，这个结构就是神说，然后事情就这么发生了，然后神看那个事情是好的。这有点像什么呢？那个好的意思是什么？就有点像神造完了，然后呢就尝一尝他自己造的这个炒的菜的味道，然后尝一尝，觉得哎味道还不错啊，就是神说就好。这就是为什么神的话这么重要，因为神说，而当事情就这么成就的时候，那个事情的结果就是好的。神说 事情就这么成就的时候，那个结果就是不好，就是好的。可是呢，圣经呢，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神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神。可是呢，在创世纪里面呢，很早很早很早就发生过神说了，却没有那么发生的。大家想得到是什么事件吗？神说了，事情却不是照着神说的来发生。这个事件呢，就是神对人说，这个树上的果子你们不可吃，你们吃了必定死。神告诉人说，你们不可以吃这个树上的果子，这是神说的话，可是人却吃了那个树上的果子。神说，如果人就遵守，结果是好的。神说，人却没有遵守，那么结果就是不好的。所以你可以想象吗？如果整本圣经人从来没有得罪神，人从来没有犯罪，人从来没有吃那个不该吃的果子，其实创世纪就结束在第三章之前就结束了，整本圣经就结束了。可是就是因为人犯罪了，所以呢，整本圣经就展开了神如何拯救人的一个很长的历经千年的故事。从这样的过程里面，我们可以看见呢，其实神给我们的二选一习题呢，差别就在这两个字，第一个字叫做救，第二个字叫做却。我讲一次，神说就，结果就是好的；神说去，结果就是不好的。我举一个例给各位听了，当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神对亚伯兰说，你要离开本地本族和本乡王国，说只是你的地方去。你继续往圣经下面看，没多久就写到亚伯兰就，神要他离开本地本族和本乡，亚伯兰就离开本地本族和本乡，往神指示他的地方去，这个结果就是好。可是在圣经有另外一个很类似的故事，同样的结构也再一次出现在约拿书。神对约拿说，神说你要去尼尼微城，可是约拿却有多远跑多远，往另外一个方向去，结果就是不好的。最后神让约拿掉进大海里，然后一个鱼在鱼肚子里面待了三天三夜。各位弟兄姐妹，从这里我们可以看见圣经一个贯穿圣经的二选一的习题。我简化这个结构。第一个选项就是神说我就。第二个选项就是神说我去。那么问题就很简单了。各位弟兄姐妹，我们读很多圣经，这是好的，我们听很多讲道，这是好的，可是这些都只是神说，接下来就是我们的问题，我们要救呢，还是我们要却呢？很多时候我们会觉得，主啊，求你使用我，主啊，求你的能力彰显在我身上，主啊，求你让我成为别人的祝福。我们都希望成为神心意的导体，我们都希望神的祝福借着我们能够临到万里。可是我们到底是神心意的导体还是绝缘体呢？如果神说的话到我们这边就会成就，就像神说要有光就有光的话，那么我们当然是导体。可是如果神说的话到我们这边会发生的结果不是救而是去，那么我们不是导体，我们是绝缘体啊。神说的话到我们这边来就断掉了，因为我们还有我们的想法啊。我们就像约拿一样，明明神让我们往东，我们说 No 我要往西，那我们不是神的导体，我们是神的绝缘体。如果我们是神心意的绝缘体，那么神的心意要如何彰显在我们身上？神的心意要如何透过我们彰显在这个世上？神的心意要如何透过我们彰显在这个世上，以至于世人看见 就知道我们是世上的光，是世上的眼，以至于世人看见就认出我们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这是神给我们的二选一的基底，没有第三个选项，只有两个选项。神说，接下来各位弟兄姐妹，你要救呢还是缺呢？感谢主，我知道我们在场的很多弟兄姐妹，我们过去非常殷勤的读经，非常委身投入的祷告，但是读经加祷告不一定等于灵修，因为灵修除了需要读经和祷告以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要素，就是读经加祷告的过程，我们听到了神说，接下来你选择的是神说我救，还是神说我劝？你是一个神的电流流过来，却会在你这边绝缘的绝缘体，还是神的电流流过来，会从你这边导出去，成为万民祝福的导体呢？求主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承认，主，我们渴望我们的生命是神说我救的生命。主，因为你的心意是美善的，主，因为你叫万事都互相效力，为了要叫我们得益处。主，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很多时候我们自己那个生命里面好像就是有拦阻，好像我们就像保罗那个感受一样，好像我们生命里面有另外一个律与我们在交战。我们心里面好像常常会对你的回应不是我救，而是我却，因为我们还有别的想法。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希望我们能够像亚伯拉罕一样，就但是我们实际上做出来却常常更像约拿。因此恳求你赦免我们。主，也感谢你让我们今天早上能够领受这样的信息，就因此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从今天开始，在这个二选一的习题上，我们选择神说我们救的道路。主，我们知道有时候这个选择不容易，因为我们心里面会告诉我们，我们想要选的是另外一条路，我们想要的是神说 OK 我听到了，可是我却，主，但是我们恳求你帮助我，主，也提醒我们，当我们听见你说的话的时候，主，就求你让我们警醒起来，因为我们知道我们回应你的时候到了。主，求你帮助我们，让我们勇敢，让我们有那个胆量，让我们只选择一条道路，就是主，你说仆人静听，仆人遵从。主，愿你使用我们。谢谢主，将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